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主的话语。那我们首先要来念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翻到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必要结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来，我们第十节我们一起领受。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亚伯兰其实是住在这个乌尔哈。乌尔是在今天的这个靠近伊拉克的这个巴格达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当时这个两河流域这个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中心哈。那亚伯兰在这个神跟他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是要离开一个相当开化文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繁荣，非常的舒适，是他所熟悉的一个家乡。但是呢，在那个家乡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偶像的崇拜，所以神呢，按照他的计划，就召出这个亚伯兰跟他的一家人。那亚伯兰也顺服神的带领，好，那就离开了这个乌尔，然后就往北走，走到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南部，在这个地方叫做哈兰这个地方，在这边他们停了一阵子，我们不知道他停了多久，但一直到亚伯兰的父亲塔拉过世以后呢，这个亚伯兰才继续往这个迦南地走哈。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读到这段经节，讲到亚伯兰他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那在那个地方呢，神又再一次向他显现哈，而且神还对他说话，说将来你看到的这个地方呢，我都要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离开了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呢，继续往南走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伯特利，在那里呢，他又设了一个祭坛来祭拜神。好，那这个在我们第九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后来亚伯兰呢，又渐渐的往这个南地，南地这个是叫 Negev， 是一个这个南地的一个旷野，其实它是一个旷野哈。那在这个地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亚伯兰碰到饥荒啊。这个我们如果照人的想法说，哇，这个亚伯兰他今天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神也特别给他很多的应许跟祝福，将来他要这个成为一个大国哈，他的他的名要称为大，这么多的祝福，神又多次的向他显现。我们在想说，他所到的地方应该都是风调雨顺， 应该都是这个五谷丰收六畜兴旺才对，因为有神的同在。但是没想到在南地这个旷野呢，亚伯拉罕他遇到这个饥荒。那一开始呢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亚伯兰带出来的这些牛跟羊，因为他没有水没有草可以吃，这些牛羊呢一个一个都死掉了。甚至呢到最后呢，亚伯兰他们的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得这个东西可以吃，这是一个极大的饥荒。在这个当口呢，我们相信亚伯兰也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不是跟我应许吗？你就降点甘霖，这个事情都可以解决。好像在这里神并没有回答亚伯兰的这个祷告或者是他的处境，神默然不语，所以亚伯兰的一家人呢只好来继续往埃及那个地方逃生。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一生的这个际遇当中，其实也很像这个亚伯兰哈。我们从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出来，我们有的是从台湾，从香港，从新加坡，从这个国内各地，我们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认识神，被神恩召，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我们念书，或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或是因为我们的移民的关系，我们在那边参加教会，然后我们像亚伯兰一样，我们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设了祭坛，我们来崇拜神，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参加这个主日学的教导，各样的这个奉献啊。可是呢，当我们的生命在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碰到一些很大的难处。在这个难处的里头呢，我们也常常向神呼求，说神啊，你可不可以按着你的应许，你把我脱离，救我脱离这样子一种捆绑当中，脱离这样子一种苦难当中。但是好像神大部分的时候，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回应。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也常常心里在想说，神啊，你真的爱我吗？神啊，你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应许吗？认识你的人真的是能够得福吗？我们在问神的时候，好像神也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有这个旷野的经历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心在这里聚集的，我们都谦卑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求圣灵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颗心主都是你所宝贝的。主，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软弱。主啊，就愿你今天你借着孩儿的话语，主，让你的能够把你的真理讲得完全。主，愿你今天你得着我们众人的心。主，愿你今天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大师哈，他的名字叫 Arnold Toynbee 啊，中文翻译就叫汤恩比啊。汤恩比哈是一个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学者哈，他写了很多的书。这个人他懂五国的语言，非常的这个能干。那记得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公共图书馆，他们举办这个200年的这个立馆的这个庆祝哈。那他们就票选说，对20世纪人类最有影响力的几本书跟作者哈，那汤恩比呢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这种 观察还有这个著作这一方面的一个地位。那汤恩比呢，在他这个许多的著作里头有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研究啊 ，A Study of History 啊。那在这个历史的研究的这本书里头呢，他观察这个人类有历史以来大概有25-26种不同的文明，他们的兴起跟他们的衰败。那他发现说哈，人类的文明哈，基本上呢是一群这个群体，一个群体，当他们在碰到这些困难、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呢，这个群体对这个挑战所反生的一些回应，好，那么文明就在这个回应当中呢不断的演进。当他们把第一个挑战解决，他们到就有一个新的这个plateau， 就是新的一个高原，然后有新的挑战来，又继续回应，所以文明的演进是在这样子一直在演进的。那他就举了几个例子，那其中一个像是这个我们麻烦这个 slide 把它第一个拿出来。第一个像他举了这个希腊文明来做一个例子哈。希腊是我们如果去那边观光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呢景观非常的这个雄伟哈。那你经过的话，从飞机上或者是你坐火车从那边经过，哇，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壮观。但是如果你回到几千年前哈，这个希腊这个地方哈，其实它在农作、在经济的这种角度来看哈，是一个高山峻岭，非常不适合这个人居住或是农作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希腊人呢，在这种环境的挑战的里头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地中海的气候呢，他们可以种植这个橄榄树。所以呢，这个橄榄树有很多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它的这个橄榄，你知道有50种不同的吃法。你如果今天到这个 Whole Food 啊，在 Cupertino Whole Food， 你看它有一个专柜，这50个不同的这个橄榄的吃法。然后橄榄里头的这个油呢，它可以做很多的功能，它可以做这个药用啊，可以做这个献祭的机油，可以做这个摔跤的时候那个涂在身上的这个发韧肌肉的这种药，然后呢也可以做这个灯啊，做灯油，它可以在这个晚上这个点上这个灯火。那因为这个橄榄油的很多的这种效用呢，希腊人呢就必须要发展说各种不同的这个容器、陶器，那么这是一种他们文明进展的一部分。那为了要把这个油呢能够送到这个地中海以外的这其他的这些岛国呢，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一种这种海运啊，这种交通还有这种贸易的制度。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说希腊的文化其实是从橄榄树开始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过几天这个奥运呢，在几千年前的时候，他们拿到金牌的时候，他的奖赏是这个橄榄枝啊挂在头上啊，这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文明的进展的一个这个原因。那20几个文明呢兴起了，然后又衰退了。那汤恩比发现到其中只有几个文明呢它是能够继续有生命力的，大部分呢像埃及的古文明，他们能够造出金字塔这样子的一种雄伟的这个科技好、人文这个设计，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伟大的这种文化，但是呢它消失了。巴比伦的文化也消失了，在南美的这个玛雅文化呢也消失了。但是其中呢世界文明里头只有几个大的文明它继续有这个生命力，它的这个生命力呢是在这个不断的这种困难之中，不断的这种不可预测的这种环境当中，它不断的这个往前走。那我在这边要举它这个所提的一个例子是跟我们有关的哈，这个是我们中华文明哈、中华文明我们都知道它是根源在这个黄河流域，对不对？黄河哈、它的这个出口是这个它的根源是在青康藏高原，那是在这个巴颜喀拉山。那每一年冬季的时候就下很多的雪，那 按照当时冬天的这个雪量呢，到春天融冰的时候呢，黄河就开始泛滥。在历史上有记录，过去300年黄河大概有30次的这个改道啊，然后大概有1500次的这个决堤，所以呢，基本上一个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呢，其实是在这个跟黄河这个挑战的一个这个过程里头呢演进。我们从历史知道说，每一次当黄河改道泛滥的时候，人就必须要离乡背井，他放弃他所有一生的积蓄，他的这个在地上的一些劳苦，他必须要往前走。所以呢，黄河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不可预测的这些这种困难啊，加在这些黄河流域两岸的这些人民，以至于呢，中华文明呢就在这种困难跟危机里头，它不断的这个演进。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黄河啊，所以李白他不是写吗？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你看从天上来，啊，奔流入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有没有？朝如青丝暮如雪。那这个人生得意须尽欢，有没有？这个莫使金樽空对月，他的《将进酒》。你看这么伟大有气派的文学呢，是在这个黄河的这种灾难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我在想，我们今天在矽谷的这些小子啊，如果在冷气房里头，这个我们玩 Game Boy 写这个程式，可能写不出这样的蓬勃的这个诗篇啊。那这个汤恩比他在研究这些历史的演变以后呢，他有一个结论啊，他说哈，其实呢，这个伟大的文明、伟大的生命力呢，是来自这个不断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当中得着的。他用了一句话，他说哈，是困苦呢，使我们得着智慧。It is the suffering that learning comes。那我想呢，其实他的一个很智慧的一个看法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呢，神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到这个诗篇第119篇哈，在这个第71节，我念给大家听，诗篇119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是的，这个许多时候呢，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南地的旷野啊，在那里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挑战。对亚伯拉罕的挑战是饥荒，对我们的挑战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健康，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这个败坏，也许是我们亲人的健康，我们束手无策，一天一天的这个形体日消，也许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有极大的这个压力，使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在工作里头有一个解放，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失业，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一直等到神他自己的这个开路，也许是人在话语上对你的伤害，让你在生活上呢，你总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子，你没有办法解开。也许是你在婚姻生活上你遇到的这些困难，你的配偶常常给你许多的难处，也许是你的妯娌，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挑战，也许是我们的儿女，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呢，给我们许多在这种旷野难地的这种经历。那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也是不知道神你到底在哪里，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样子的一种困难。 那当神把这样子一种困难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掌握的这些东西呢，一件一件的就不见了，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助，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没有盼望。但是呢，我们在那里呼求神的时候，同样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听不到那些喧哗的声音，慢慢的那些世俗的这种噪音，那些搅扰就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在我们患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慢慢的它就越来越小。然后在那种过程的时候呢，你也许可以听到圣灵用很轻微的声音来跟你说话。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是显得完全。圣灵又告诉我们说，有这样子的一种患难，我们就能够生出忍耐，有了忍耐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更老练，老练以后呢，我们就有盼望，盼望以后呢，我们就不至于羞耻。因为呢，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把神的爱呢浇灌给我们。我觉得我们是在有一件事情上，我们比亚伯拉罕更有福气。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人，他在那边寻求神，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些蒙基督耶稣救恩的这些人呢，我们在神的教会里头呢，我们其实是一个肢体。圣经上说，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当一个肢体得着荣耀的时候呢，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喜乐。所以我们要肢体相顾。那这样子的这种肢体相顾呢，它不是靠着这个礼拜天来听到它可以达到的。我们必须呢，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团契。这种团契呢，是必须要花时间的。你必须要参加各种的聚会，也许是姊妹会，也许是礼拜五的团契，也许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小组的查经。在那些这种团契的聚会里头呢，你慢慢发现到说，你的受苦，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会与你一同受苦；你的喜乐，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会跟你一同喜乐。我记得我在2年前我离开这个Intel， 在那边做了19年哈。19年我其实在这个我的 organizer 哈，这个就是我的姓名地址录哈，我大概留了将近快1000个人名。那要离开到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因为这个容量不够大，我就必须把一些人名要删掉。那我就开始删，哇，这个每一个人名从 A 到 Z 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一些这种经历哈。然后我想说，我们将来哈，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机会跟他们一起这个在一起。我一直删，一直删啊。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最后姓名录上剩下的这些人名啊，他们的 last name 都是，要不是 Chin 就是 Chen， 要不然就是 Wen， 要不然就是这个 Yao。 所以你知道很奇怪哈，这些人名后来我发现哈，都是我在教会里头的这个团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奇怪，我们在教会里头聚会这么久哈，有时候不一定有很深的这种相交，只是在团契里头的一种查经属灵上面的分享，那也稍微对彼此的这种家庭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呢，你发觉这个生命因为这样子的相交哈，那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团契。 就是你知道说这家人他有过什么样的苦处，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为他开路，我们也看到神的一个恩典。或者我们自己呢，在苦难的当中呢，团契的这些肢体呢为我们代祷，然后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些肢体的这个一同在神面前的祈求神的这个一个恩典啊。所以实在是要鼓励大家，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神呢他的应许是永远不落空，他今天呢不但是要为我们开路，他也给我们一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呢，我们借着肢体的这个关顾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一个爱啊，跟他的一个应许。那这个虽然汤恩比说这个有生命力的这些文明呢都是要经过许多的这些苦难跟不预定性的这些这种危机，我们想说对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神有时候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跟他求他也没有声音，神默然无语，但是呢神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要借着这些挑战，借着这些困难呢，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连结，让我们能够更依靠他，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能够更强壮。最后呢，我要请弟兄姊妹翻到这个诗篇第66篇，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啊。诗篇66篇，我们如果翻到哈，我们要从第十节要念到第12节，诗篇第66篇，我们从第10节念到第12节，来一起来。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火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谢谢神的话语，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今天有这个美中短宣的一个这个 send off party 啊，不是 send off 的这个 ceremony， 我们请强生上来，是吧？把这下面这段时间交给你，还是交给，对不起，交给明勋。
我们继续要回应的诗歌在47首，我们唱第一节还有第3节。
心中充满痛苦，前途满荆棘，魔鬼来攻击，主耶稣使我能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埋着水又痛苦，黑夜却起初探究，主必看顾。第二节，耶稣是火，难难看顾我， 又是黑云满天迷雾，当我心惊恐充满了苦衷，主耶稣使我能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百足虽有痛苦黑夜，结起出难救主必看顾，耶稣是苦难难看顾我，让我的生日难爱，我心既有伤，痛苦难承担，当黑夜我泪流满襟，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在这虽有痛苦黑夜，结起出难救主必看顾。